大家好，今集两边走走会睇下香港新鲜出炉嘅财政预算案，财爷嘅招数有几能够解决香港而家嘅问题？
又会关注23条立法咨询过后，各界有啲乜嘢反应？
英国呢一边一份反竞争嘅调查报告都几值得喺英国嘅香港人注意。等阵翻嚟一齐两边走走。
大家好，欢迎收看两边走走。不少观众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跟贴香港的新兴潮语的？
实不相瞒，新香港的官场日日都有超乎大家认知的新歧视，日日都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标准，真的很难不留意的。分分钟太阳是不是由东边升起都会有新讲法。
讲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你和大家一个问题，比着你会怎样形容这份最新出炉香港的财政预算案封面颜色呢？
这个问题似乎都考起不少的传媒，有人报道的时候就形容这只色是浅橙色、浅杏色、浅桃色。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的官方定义就形容这只色是神稀的颜色。要说明解字的话，神稀是 first rays of dawn， 即是黎明出现之后的微光，哪有可能是那么鲜艳、那么 bright 呢？要我衣色直讲的话，只能够讲是杏色加橙色，即是 apricot orange 这只颜色。
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几个月前公布的施政报告时，特首李家超、全体主要官员连同行会成员，男的就个个戴绿色胎，女的就戴一条绿色丝巾。今次到公布财政预算案，大家又要跟回个队形。看到立法会议员都穿上近似的颜色做财爷的啦啦队，不过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这只 apricot orange， 即是财爷的神稀色的理解大家有点不同，出现了杏色、橙色、虾肉色、三文鱼色，总之就五光十色，跟现在的议会一样了。
至于预算案的内容，一如坊间估计，香港财赤迟无止蚀，继续严重。但過往這些危機會出現的政府瘦身、開源節流、輔助社會經濟這些，好像就不是很多見到了。
有一項措施我就想極都不明白了，庫房沒有錢，預算案提出薪俸稅的寬免上限要削減一半，表面上都好像是合理的，事關這樣可以變相多一些稅收嘛。但以現在的經濟環境和氣氛，打工仔交完税見到銀包裡面的錢少了，自然就會少些消費了。大家都知道消費力一疲弱，有什麼行業會水深火熱，這樣搞法整個社會似乎會得不償失。
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這個位置都去到第八年了，今次這份預算案背後又有什麼財政邏輯和管治哲學？危機當前，這份預算案是救火還是撥火？
財政司司長不單止是一個財神，其實亦都是廚神，因為在限米煮限飯的情況之下，其實真的並不容易。雖然有同事戲稱小弟就是立法會的廚神，但實際上就都真的小巫見大巫。
陳茂波星期三炮製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坊間最關注的調味是全面撤辣。睇翻上年預算案，預計2023-24年度赤字是544億，但今年埋單計數，估計赤字將會高達1016億，相差接近一倍。政府的收入當中，賣地收入只係得194億，較原先的預算大減650億。印花税收入得500億，亦都较原来预算低350億。陈茂波话，楼价全年下跌7%，审慎考虑之后，决定星期三，即系宣读预算案当日起，撤销实施咗13年嘅辣椒，所有住宅物业交易唔使再俾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同新住宅印花税。金管局同时放宽按揭同压力测试。
當年引入呢啲措施嘅時候咧，大家可能都會記得住宅供應供不應求，個樓價係一路升緊，而且升得比較急嘅。我哋而家嗰個供求咧係比較平衡，喺呢個時候咧，一啲當時引入嘅需求管理措施就唔需要啦，就鬆翻去，就有個市場咧喺裏邊咧，大家去自由交投啦。
我形容即係一個 all in 樓市啊，即係基本上就係靠樓市，希望可以救翻生佢，令到嗰個賣地收入係有改善，市場反應係有啲收效嘅。咁但係咪長遠可以令到個樓市真係救翻生咧？就我自己有啲保留。舊年十月大家知施政報告就減辣啦，咁但係反而我哋見到嘅現象係減辣之後咧，個樓市個跌勢係加劇嘅。證明是否單單落納稅或者是一些印花稅就影響到那個樓市是關鍵，似乎就不是。但是我們看到近日為什麼樓市突然間出了全面撤納之後好像都反應都不錯呢？我相信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在說即是財政預算案都會有減壓的行為，所以有些買家積壓了一些購買力，就其實在過去一個月都不會買的了。現在短期可能是有一個小陽春或者是一個短期的心理刺激作用，但是長遠來說其實樓市應該都是主要視乎息口和那個供求關係。而大家留意就是美國利率其實現在似乎市場都不斷調整緊，相信美國減息的時間未必好像大家估計那麼早發生，可能會是在年尾或者是一定是年中打後，減息的幅度也都沒有之前預期那麼高，所以這些才影響著樓市那個主導的因素的關鍵。
陈茂波预计，下年度的财赤由今年的过千亿收窄到481亿，不过咁系因为计埋发债的1200亿，同埋要还200几亿。如果唔计呢笔数，实际的赤字将会高达1400几亿。如果今年都撇除发债当收入，实际财赤仲高达1700几亿。预算案又计划未来五年每年发债大约950亿到1350亿，用来推动北部都会区等基建。预计呢五个年度，政府债务将会占本地生产总值嘅9%至13%。
咁你嘅思路咧系有啲问题。你周围而家集资发行债券，打你1000亿集资，几年后要还噶嘛？咁到其时你都唔做啦。
其实啲观众又真系好清晰嘅，即系讲紧以债冚债唔系一个即系长远嘅方法。其实你数落未来去到2028到2029咧，累计系讲紧6200亿嘅发债。咁但系我哋留意，其实去到2728年咧，我哋见到佢嘅发债系讲紧1350亿，但系当年佢要还嘅債券的利息已經講緊1063億，變咗係靠住一啲發債收入以債冚債去應付而家嗰個財政開支同埋財政收入嗰個問題。咁呢個唔係一個長遠嘅方法，亦都唔係一個真心用一個結構性嘅措施去解決而家嗰個財赤問題。咁呢個先至係令人擔心。
陳茂波又預計到2024至2025財政年度尾，政府財政儲備會係6800幾億。相当于只有11个月的政府开支，是回归以来的低位，到2029年才会升翻去到12个月政府开支。
因为要靠发债，所以才勉强令嗰个财政储备够12个月的政府开支。咁但系到底应该咩嘅水平？系政府债务占 GDP 嘅比重系几多咧？其实佢一直都讲唔清，甚至乎大家留意，如果喺上一个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咧，佢曾经提过。政府債務 GDP 就應該在大概10%的水平，但到今年咧，佢又搬龍門，佢話去到13%都得。但香港過去嗰個強項係我哋成日同外界講，我哋冇債務嘛，我哋財政儲備穩健啊嘛。咁但如果當呢個基石都冇埋嘅時候，咁我哋即係仲可以同外界 sell 啲咩咧？
除咗撤辣預算案，同時減甜寬減差餉同稅務額度，係陳茂波2017年上任財爺以嚟嘅最低。今次仲收多咗富人税、薪俸税同个人入息课税标准税率实施两级制，年薪超过500万嘅部分税率增加到16%，预计大约12000人受影响。睇翻特首同问责官员嘅薪酬，只有特首李家超年薪超过500万，要交多4000几蚊薪俸税。
個力度實在太小，你講緊影響嘅係萬二人，即完全係冇一個比較即顯著嘅收入嘅改善。如果未來佢可以繼續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喺個税制上做改革咧，咁反而係即有利係一個結構性嘅財政改革。咁但係喺佢口中又唔係，似乎只係一次性，未來亦都未必一定會繼續咁做。咁所以即呢個方面嚟睇咧，就似乎嗰個力度仍然都係太弱。
財赤之下，讲了六年的明日大屿人工岛填海工程都要暂时让路，两蚊乘车优惠亦都要在今年之内检讨。各界早前建议的公务员瘦身就未有出现。
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以至问责官员呢，他的薪酬呢其实对私人市场的薪酬都有影响的。来近这几年呢都是经济有正的增长的，我们预期。我哋都希望打工嘅朋友個收入都會有所增加，所以我哋亦都唔想政府嘅行為咧，俾勞工市場、俾打工仔帶嚟負面嘅影響。
同一時間，各大紀律部隊預算齊齊升，其中警隊升幅最大，開支預算278億元，升幅達到9%。當中應對騷亂活動嘅行動單位工作撥款59億，增幅近15%。至于国安开支，陈茂波讲到明不会在预算案处理，会有另一套预算由国安委审批。过往政府已经拨款一共130亿。
旅发局将以美丽的维港夜空为背景，每月举办烟火和无人机表演。
为了吸引旅客刺激经济，政府计划投放11亿大搞城市经济。
每个月有啲城市睇下，咁其实唔係咁差，11亿亦都係可以算係承担嘅水平啦。咁但係靠呢个城市经济去救香港经济呢，似乎又唔係呢一回事。我哋见其实去年内地嘅旅客仍然都係疫情前大概是60-70%的水平，未回到去那個水平。外來旅客更加少，甚至是內地的旅客來香港其實它都嫌貴的。大家見最近不斷說就是內地旅客來香港窮遊，如果單單靠旅遊去救經濟其實就是都挺難以想像。反而就是應該我們是去回強項，就是我們的金融中心。但是我們金融中心的建設是大家見到股市有些IPO 又排名又下降，咁正正係因為其實資金唔嚟啊嘛，咁到底有冇咩方法可以吸引翻啲外資重新嚟到香港呢個市場咧，先至係而家最重要嘅工作。單靠城市經濟咧，似乎就推動唔到即係香港經濟可以一個比較即係顯著有規模嘅復甦。基本上佢係無招可出，即係你見其實成個重點而家出嚟個討論咧，都係喺個樓市上。我相信好難有一個財政司司長喺呢個時候可以即係好大刀闊斧。咁但係至少我覺得，譬如你喺個結構財政嘅問題上，你係咪可以進取一啲咧？係咪可以提得多啲研究，或者係探討多啲嘅方向，令市民即係清晰啲知道未來嗰個結構性財赤就唔係不斷有佢惡化落去，或者係純粹靠發債以債冚債。我哋未來睇到到底我哋個政府係希望行去邊一步？即係呢啲咁嘅措施，而家你都仍然冇提出，研究都冇研究。如果仲仍然係未能夠提出一啲比較長遠啲嘅結構嘅財政改革咧，其實就我覺得係甚至可以話係失職。
前幾日跟香港的朋友傾開偈啦，佢就話呢一排香港播《大內密探008》播足一個星期啊，話特區政府的官員咧就化身成為寶龍一族，跟住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呢度去嗰度去。
官方的講法是啦，夏寶龍今次是去香港調研，即是我哋所講的考察，話係因為習近平去年12月聽李家超述职的時候講過，要實地了解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地區治理的情況。
不過夏寶龍去年4月才去過香港，今次考察的時間適逢農曆新年，同時是旅客訪港兼且是官場休假的旺季，又咁啱撞正23條立法的諮詢期。夏寶龍其實今次是想考察啲乜嘢嘅咧？
《星島日報》都形容夏寶龍今次訪港時機特殊，不過就引用官場消息話，23條立法不是夏寶龍去香港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 呢一篇政治專欄提到，有人接觸商界中人，拎佢哋嘅聯絡方式，估計夏寶龍係為香港經濟狀況把把脈，之後就等中央審視可以仲點樣幫香港。咁啱夏寶龍訪港期間咧，中央宣布擴大自由行，俾包括西安同青島嘅中國公民可以去到香港個人遊。
過往夏寶龍在香港的行程不是座談會就是座談會，今次這七日的行程又的確年些不同。他一落機就先去看機場的中央控制中心，不知道特區班子有沒有跟他說香港機場的國際地位已經大不如前。夏寶龍同班官員的座談會亦特別有一節，只是有齊特區班子所有財金官員談香港經濟。
他之後的幾日都有跟一些商界和金融界的代表談香港的情況，那這些代表當然就是特區政府找回來安排給他聽意見的了。
其餘的行程就一如以往，跟著特區官員和特定的人見面，夏寶龍本人就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話，甚至答記者問題。這種有框框圈住自己的調查、研究、考察，可以怎樣客觀地令到夏寶龍掌握香港實情呢？
在我們還在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李家超就率先在夏寶龍上飛機之後向傳媒宣讀夏寶龍給他的評語。
他贊同特區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所提出的思路和措施，指出香港的發展前景不是誰想唱衰就唱衰得到的。夏主任亦都強調了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保護香港特區居民的福祉，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保護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的權利和自由。
講就當然是這樣說，但是看到的實情就
當有人以為在香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可能是因應某些人的某些顏色的時候，這個星期再一次告訴大家，可能是大家想多了。近日在社交媒體再次活躍起來的建制派中堅分子陳靜心，星期一原本想去到中聯辦外面向夏寶龍請願，都得到警方的特別招呼，要求他去到距離中聯辦200米外的西營盤站 B3 出口。
陳靜心當日其實是想交請願信給夏寶龍，促請北京講清楚軟對抗的底線在哪裡。有留意開我們節目的觀眾都知道，陳靜心近期高調批評李家超的管治，他當日在現場一度喊了出來，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李家超經常說香港還有軟對抗和黑暴，連謝偉俊都被標籤做反動力量，令市民不安無奈不敢說話，一系列的苛政亦都令到生活艱難。這樣說
陳靜心現在突然劍指政府，警方要特別招呼他都不出奇的，專心向外國勢力示威的傅振中當日下午原本是要去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的，誰知臨舉行前兩個小時突然取消。
美國駐港領事館在中環花園道，夏寶龍在西環中聯辦又好，去金鐘天馬纜的政府總部又好，都是不會見到的。
傅振中就說臨時取消是因為外在原因，獨立媒體就打給他問清楚是什麼外在原因，他只是說控制不到，是臨時突發事，不知道第時是否連向外國勢力示威都要擲日看清楚事實才搞得成了。
夏寶龍完成考察當日亦都是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期的最後一日，這30日的諮詢期有6日紅日，還橫跨了外遊高峰期的農曆新年，但特區政府在諮詢期完了不夠12個小時就出聲明，說感謝市民踴躍參與今次諮詢，還說很高興見到今次諮詢結果確立了社會共識，希望盡快立法。這樣說
實情又是不是這樣呢？
家得到守護，家人才可以幸福生活。
Likewise, with national security safeguarded, people live and work in contentment.
政府已就立法展開諮詢。
Your views are welcome.
為期30日的《基本法》23條諮詢，經歷長假期後結束。在這30日裡面， 保安局话举办咗近30场咨询会，话有大约3000人次参与过。回顾呢30日，就算咨询未完，政府亦都不时话听到大部分市民嘅意见，最早系喺咨询期开始第三日。
我好高兴，厂商会同其他香港嘅主要商会都已经立刻表态支持政府要尽快就第23条立法。
大部分都是非常支持23条的立法的。
市民觉得其实呢有这个23条立法呢，真的越早做越好，对他们呢保障呢会更多。
到踏入倒数阶段，咨询结果已经定调。
We have been receiving a lot of opinions. The majority of them support Article 23 amendment.
收到的意见呢，绝大部分都是支持我们基本法23条立法。
政府在咨询期完结之后大约12小时公布收到的意见数量，还有意向分布，说一共收到13147份意见书，当中12989份是支持，93份是反对，另外有85份反映不到立场。支持的意见多达 98.64%。 政府特别提到反对的意见当中有超过10份是来自境外反华组织或者潜逃外国的人，但具体收到多少哪些就是境外反华组织，政府又会不会看这些意见就没有交代。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公布以组织名义向特区政府交了意见书，认为23条立法是用国安之名进一步武装司法系统，同时宣布有17个倡议香港议题人士亦用个人名义交了反对立法的意见书，包括被特区政府通缉的刘家文、刘祖迪、许永庭、郑文杰、张坤阳、许志峰等。其他海外组织例如香港自由基金会委员会、香港监察、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等，都有公开他们交给特区政府的反对23条立法意见书。而仲留在香港的亦都有继续发声，
虽然企业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我欢迎他将意见可以提交给我们。
今次咨询期内多次被邓炳强拒诸门外的记协召交立场书，讲明立法架构对新闻工作影响深远，建议当局将公众利益列做法定抗辩理由等。
我们是在2月26日的时间已经交了我们的一份意见书。
民主党交的立场书说，今次咨询有很多定义不明，甚至过分宽阔，部分控罪元素的门槛亦都太低。
人民高于政权，
人民高于政权，
人权大于国家。
社民连不只交建议书，强调先有民主人权才有国家安全，亦在政府总部外面请愿，但三个人的请愿由他们走出金钟港铁站开始，在50多个警员包围下才做到。仲还押紧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亦都有在狱中通宵写意见书，明确反对立法。国际社会对23条立法的反应亦都备受关注。
我们会向外国的领事以及外国的商会进行解说，今天下午我会亲自主持一场解说的会议。
这一场简介会一次过找了驻港领事和外国商会超过100人，会后官员的结论是这样。
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不支持立法，我想所有香港的市民包括外国的朋友都充分理解香港是有个宪制责任。
据了解，林定国这个讲法引来驻港领事和商会代表的不满，当日官员用了超过一半时间轮流开场发言，领事和商会代表加埋只是问了4条问题，最后林定国和邓炳强没有通知传媒下，在2月24日星期六翻兜多一场，官员开场白讲少了，会上问到的问题倍增。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期间都有特别和外国商会代表见面，呼吁外商留港。明报引述消息说，由于会上可以发言的代表都是提早安排，英美商会都没有份向夏宝龙表达意见。
的确有个别商会有提及23条，但是他们整体来讲都是说支持23条的立法，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都是有这个法律的。
咁所以啊，佢哋都好理解啊，點解要咁樣做嘅。
英美喺今個星期率先表態，英國外相卡梅倫發聲明話，英方人員已經私下以公眾諮詢程序向香港具體提出對23條立法嘅一連串憂慮。卡梅倫亦都特別指出，香港嘅諮詢提到英國嘅國安條例，但英國嘅國安條例經公眾諮詢協商而定，同時接受有民主成分嘅議會監察，強烈敦促香港特區政府重新考慮英方提出嘅關注。
英方相关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再次暴露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和教师爷的心态。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去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大量条款定义模糊，对执法部门授权宽泛，极易被滥用。英方不要搞双重标准。
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声明，话关注23条立法对喺香港嘅美国公民、美国资金同美国公司嘅影响。同時指出國家秘密和境外干預罪定義廣泛和模糊，是削弱香港民眾的權利和自由。
美國自己出台了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卻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泼髒水、貼標籤，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虛偽雙標。
我們亦向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和歐洲15個國家的外交部或者駐港領事館查詢，截稿前，日本、韓國以及非歐盟成員都沒有回應。紐西蘭說現階段未適宜回應。澳洲外交及貿易部說，國家安全的法例要有效和公正地實施，前提是有強而有力的制衡和有明確定義。澳洲擔心23條會影響包括在澳洲的境外人士，限制權利和自由。澳洲說已經向香港當局表達了這些擔憂，同時要求公布立法草案做真正的諮詢。代表27個國家的歐盟發言人說，歐盟駐港澳辦事處以及一些成員國的駐港領事館在政府舉辦的那兩場簡介會，以至在其他見到香港官員的場合上，都有持續表達他們對23條的深切關注和擔憂。歐盟發言人又說，與成員國協調後準備了聯合意見書，會用外交召會方式和香港政府交涉。出动外交召会的还有加拿大。加拿大表示，驻港总领事馆在公众咨询期内已经向特区政府呈上外交召会，要求23条要符合包括国际条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和建立独立机制，确保有透明度、相称和有问责制。加拿大也说，外交召会中特别对于香港引用加拿大的法例和香港23条做不准确的比较提出关注。外交召会原意是察召之会，是外交上的正式文件，表达高级别的强烈意见，多数用在人权、国土纠纷、难民等议题上。香港收到外交召会是极其罕有的事，对上一次收到外交召会是在2019年5月，当时欧盟就逃犯条例修订向时任特首林郑月娥重新反对立场，是香港史上第一次收到外交召会。今次加埋有28个国家用外交召会的高级别方式向香港进一步交涉，特区政府有什么回应？到截稿前，我们未见当局的回复。连串争议未解，但官场对23条立法就越来越心急。立法会不等咨询期完先开快车，在内务委员会内开小组委员会，说要及早研究23条，方便在立法阶段加速。
等到相关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之后，这个小组呢就会无需再经内会另行考虑，就立即转为法案委员会，以便尽快进行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
如何去防范有些别有用心的被告呢去玩弄司法程序和滥用司法程序，比如说你申请一个保释可以玩得出神入化，其实就某程度上是滥用你的司法程序。
我是真的很同意周议员提到的，我们都听到意见，可能都会在这方面就会更改。
在内地就有这个约谈的机制，饮茶有一個嘅機制裏邊，讓佢哋能夠警覺一下，即係可能話啊，你可能小心啲，或者依樣嘢你有機會踩界咧，請局方地考慮一下。
唔同嘅社會唔同法律制度都有個唔同嘅做法嘅，咁我諗我哋會調查嘅，調查完我哋覺得冇可疑，咁咪冇事咯咁樣。
今屆特區政府的形象連中國網民都印象深刻，會令人想起已經好一段日子沒有出動過的中國戰狼外交。而今次的23條諮詢，特區政府亦都特登成立的應變反駁隊，可以說是港式戰狼風格之下的產物。
話明是諮詢啊，乜諮詢唔係就係為咗意見交流嘅咩？唔係應該鼓勵社會各界發表意見，再 deliberate 審慎思考同討論，從而達成一個多數人都認同嘅方向同目標嘅咩？
一個重視公民參與嘅社會，照計係咁樣運作嘅，奈何當權者嘅呢一種反駁文化，但凡見有相反意見都被標籤做煽惑社會。嗱，咁嘅環境之下，想有坦誠交流嘅空間，講白啲啊，可能都係痴人說夢。
呢一種壓抑，就算未出嚟社會做嘢，都可以切身感受到。呢幾年香港唔同嘅大學都面對翻天覆地嘅改變，其中爭議不斷嘅咧，有浸會大學。
浸會大學大約一年之前計劃要在今年七月合併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將現在的13個學系合併成為4個學部，但整個計劃的諮詢和過往不同，在網上流傳消息之後，校方去到去年10月才正式公布這個計劃。
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都分別有五六十年的歷史，合併背後的資源整合，教學的未來是怎樣呢？按照官方想行的時間表，得翻幾個月時間去了解和討論。一班學生在去年的十月成立關注組，跟進事件和表達師生的意見。
關注組做過問卷調查，亦都想在一月舉辦諮詢會，但是因為校方臨時拒絕批場地而逼住取消。去到二月初，關注組在 IG 出 post 介紹校董會的成員，這些 post 就引來校方激烈的反應了。
浸大 send email 俾五位學生，話大學收到投訴，指控佢哋嘅 IG 今年一月開始發布疑似損害大學聲譽嘅資訊，煽惑大學社群之間嘅對立氣氛。關注組話，校方懷疑嗰五位同學就係關注組 IG 嘅管理員，要求佢哋協助調查，寫 self statement 講出佢哋自己同其他人喺關注組 IG 嘅角色、參與程度等等嘅資料。聽到呢度啦，大家會點樣睇大學嘅呢一啲舉動咧？
大學學系之間以至院校之間嘅合併，其實都唔係啲咩新奇事，喺英國過往都有出現過。2000年初，英國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倫敦帝國學院同 UCL 倫敦大學學院就曾經建議合併，認為兩間院校合併可以媲美甚至超越牛津劍橋嘅學術龍頭地位。但當時教職員擔心飯碗不保，加上合併有可能令個別院校傳承不到他們的傳統，例如 UCL 當初的成立原意就是提供學習機會給被牛津劍橋拒諸門外的學生。經過一連串的諮詢之後，合併計劃最終在師生反對之下胎死腹中。
諮詢討論理應在公平對等的環境之下做，體現到公民參與之餘，亦都體現到民間監察的尊重。
監察社會不只是公民的權利，亦都是大家的義務。真金白銀買個安樂窩，這些人生大事之上就更加走不掉。英國的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ing Authority 最近說會調查八間發展商，懷疑他們合謀定價。
英国监管机构在经过一年有关英国新屋市场的研究之后，宣布向八间地产发展建筑商启动调查，指他们涉嫌互相分享商业敏感资料，影响楼价和供应。
Concern is around the potential exchange of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relating, for example, to sales prices, sales rates, incentives offered to new home buyers.
It can be illegal to share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th a rival.
競爭和市場管理局 CMA 話，喺佢哋嘅研究當中，發現有證據顯示多間建築商之間有分享佢哋具商業敏感性嘅資料，包括目標銷售量、價錢水平、向買家提供嘅優惠等等。呢啲行為可能妨礙、限制或者扭曲正常市場競爭，影響整體樓房價格水平嘅決定。以及新屋建成的速度。 CMA 又说，发展商有必要遵守竞争法例，所以要就他们有没有违反相关法规作进一步调查， 强调目前未有定案，又指今次调查最终可能导致巨额罚款和对发展商的跟进诉讼程序。被监管机构调查的建筑发展商包括 Barrett、Bellway、Berkeley、Blohomes、Persimmon、Retro、Taylor Wimpey 和 Wistry。部分公司在宣布调查当日的股价即日跌了 2-3%。房地产建设联会拒绝评论调查， Bellway、Taylor Wimpey 和 Retro 就说会配合 CMA 的行动。有传媒引述业内人士指，调查结果将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今次研究报告亦都提到，有11间地产发展商的利润比当局预期的高，但亦都表示当局任何打击赚取利润的行为会令到建屋量减少，供应量进一步恶化。今届政府在2019年大选嗰阵定下在英格兰每年建屋300,000间的目标，到今届国会任期完结时就会有超过100,000间新屋落成。但2022-23年度，英格兰、威尔斯和苏格兰夹埋起好的新屋少过250,000间。CMA 的研究指，英国新屋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复杂的规划程序，令到中小型发展商较难参与新屋兴建，大型私人发展商就以避免需要减价的建屋速度起屋，令到新屋落成量和国民需要的距离越来越大，当局有需要介入。今次研究是由时任房屋大臣高文浩在一年之前提出，以检视英国房地产市场、建筑质量和土地管理，为消费者寻求最大利益。高文浩曾经讲过，地产商的运作好像合谋行为，引来业界不满。CMA 在今次研究亦都指出，新建屋宇的质量控制亦要重点关注，指发展商之间并没有强烈意愿在建筑质量之上互相竞争，亦都没有清晰渠道协助业主解决在物业出现的问题。CMA 说，在过去10年接获不少业主有关物业质量的投诉，严重的问题包括新建楼宇出现楼梯或者天花倒冧。另外 ,CMA 亦都指出，屋苑管理费出现越来越多问题，在2021-22年期间卖出的新屋80%需要给管理费，由每年60磅到1000磅不等。业主往往面对高昂和来历不明的屋苑设施管理费用，涉及道路、排污和绿化带。CMA 亦都留意到，有业主可能要一次过给数以千磅的维修费用，对业主构成财政压力。亦都有个案因为难以更换管理公司造成额外花费，建议设立新的建屋标准以及申诉专员制度。
时间向来虚幻，但3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是1095日、26280小时、1576800秒。
2021年2月28日，香港政府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47位参与立法会初选的发起人和参与人，到现在仍然有32人还押紧。
他们在这3年错过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包括生离死别。民主党的胡志伟爸爸在2021年过身，当时惩教署以保障安全为理由不给他奔丧，胡志伟要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才可以在指定时间内有条件之下去到灵堂。去到今个星期三，就传来他妈妈都离世的消息。
案件已经经历了118日审讯，法官在12月的时候曾经讲过，要3-4个月后才会有裁决。究竟这2个月之内是不是会有结果呢？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讲的不只是审判的结果，也都讲程序公义。
今集两边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支持绿豆继续记录传播资讯，传承知识。除了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comment、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制作，还可以去 Beanie Store 买让彼此看见的明信片和心意卡，让我哋用实物联系各地香港人，快啲去 shop.greenbean.media 睇下啦！